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十月的第三个主日哈，不容易。我觉得我今天早上能够继续来到讲台，那确实是我在公导之前分享的连接经文，在马太福音5章23节说，所以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嫌弃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我今天在夜里被这两节经文关照，在早上6点多钟开始行动，7点多钟稍微把我的里面那个本来有所指责的内心的一个态度把我降服下来。所以我7点多钟跟相关的人通了语音电话，约了一些人在今天晚上会见面，会谈一谈关于教会这些事情，希望把弟兄姐妹之间的任何的恩恩怨怨，任何的个人得罪，包括了误解、伤害、苦毒、怨恨，全部要在基督里边能够解决，所以我才有勇气再一次的站到这个讲台。为什么？因为最近我跟一个现在在洛杉矶牧会的一个牧者在交通的时候，他也鼓励我，我们彼此鼓励。圣经的真理在圣经里面是千年不变的，他说一些神学院的教材也是千年不变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每一天却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每一天被主更新。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讲台事工也是如此，真理它是千百年来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里面的每一天的经历神的话语，要有新的东西出来，要有生命的这种无论是失败的见证还是得胜的见证，我们都要赤裸敞开在神的面前。所以感谢主，你知道吗？我们的大纲你稍微明白，我今天要快点的看大纲。我们说我们一直最近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一直跟大家思想上帝的伟大的救赎有三大部分。第一是上帝在创世以前的永恒的预旨是不变的，超越时空的，不以任何人、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牧者所改变的，不能改变的，这是第一。第二，上帝永恒的预旨是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历史向我们走来，向我们展开，从上帝的创造开始到基督再来，整个的救赎的历史是整个透过圣经的真理向我们展开，这是不变的。第三部分，圣徒的生命经历也是真实的，就上帝的救恩、上帝永恒的计划，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如何落实在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儿女的生命当中，就是鲜活的生命，这个不能千篇一律的，不是教条的，不是死的圣经知识，是活泼的生命的流淌。这就是什么？我们就快速的看看。所以我们说是至高的启示，神来的耶稣基督，就是关乎上帝超越众先知，基督超越天使，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是创世以前的预定，他的救赎计划。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来了，他也是成为大祭司，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他成就了这个救恩，是无比伟大的。所以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他也作为仆人式的服侍，他做个执事，怎么卑微自己，为我们洗脚，为我们传讲真理，为我们抵挡邪恶，甚至抵挡那些以色列人中的那些假冒为善的 法利赛人和文士，最后被他们交给罗马人钉十字架，成就了救恩的计划。所以耶稣基督他从仆人式的服侍把我们带到了上帝的面前，这第三部分。第四部分，感谢主。第四部分，上帝的救赎计划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跟我们连接的是什么？信心的创始成功者。所以他透过这个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跟基督的生命形成一个共同体。一定要记得，你跟基督成为一个共同体还不够，你要跟这帮弟兄姐妹成为一个生死与共的共同体，不能割裂的。你不能割裂基督跟你的关系，也不能割裂你跟你的牧者的关系，你不能割裂你跟你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你说，你说只爱神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是撒谎的，是宗教的死的宗教爱意。所以爱神呢也当什么？爱弟兄。所以这就是我们明白的。所以他是什么？透过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信心所连接起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他是又新又活的信心。所以那天我跟那个洛杉矶的一个牧者跟我说，他研究神学教材，他说长老会的教材基本上不变的，不变的真理不变，但他辅导是做不了的，他没办法辅导。为什么呢？因为他比较僵化，比较理性，他只是讲圣经的知识，把老师的课本教材讲一讲，千篇一律的。但是那个牧者说什么呢？但是他说很多的一些改革中的好，所以他说很多改革中的对，那饮水机不能插，刚刚说的饮水机一插就会跳闸，是吧？刚刚插了吗？哦，那怪不得，现在可以了。刚刚特别声明，饮水机不能插，一插就跳闸，刚刚已经警告我们了哈。感谢主。好，他说现在能够做世界上做最好的圣经辅导的机构是 ACBC， 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上过的课哈。为什么？他们是改革中的偏敬礼派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求的是生鲜活的生命，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一个模子造人的，他要容许每个弟兄姐妹的良心的自由。所以他是让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意每天更新要变化。所以他说改革中敬礼派的教会的很多的教材他每年更新的。为什么呢？真理不变。所以你注意，敬礼派的教会讲到是什么呢？讲到有真理也有你自己的生命经历，无论你的得胜、你的失败、你的喜怒哀乐，在你的讲道里面，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在你的团结里面，你都能够展现出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了荣耀归给神，错了就悔改。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信心是什么？是又新又活的信心。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跟基督生命的连接，我们也弟兄姐妹之间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千万不要割裂，不要把基督的生命的信仰变成一个教条化的一个知识的传播而已， 也不是一个宗教的那个规条而已，这不是我们的信仰，一定要记得。我们每个人在基督的生命都是鲜活的，都是真实的，你的每天都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确认。来明白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恩典。好，那这就是我们在第四点哈，就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了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也看到了叫什么信心什么英雄榜，对不对？信心英雄榜。那我们来到了第五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的至高标记。也是什么意思？每个蒙恩得救基督徒透过信心的连结，也让我们看到每个基督徒的生命是鲜活的，是什么？是真实的。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把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脱节，不要把你的信仰跟你的家庭、跟你的夫妻关系、跟你的跟儿女的关系、跟你跟那些什么弟兄姐妹的关系，把它给脱离出来。不要把信仰跟你的工作脱离出来，跟你的休闲生活脱离起来，这都不是真正的信仰。信仰是在你的生命的每一刻每一时都有真实的经历。好，把电脑打过转过来，暂时没有头，至少转过来我能看到。对，转一台电脑朝我这边，大家看不到，我还可以讲一讲。对，这个投影仪要看看，当然一定要投出来哈，在我讲前面讲不出来，后面一定要投出来，不然的话，我的很多内容你就，我在努力调整一下我的语速，我把我的语速调得更慢一点。好，来了，来了，光明来了。好，再插上来哈，我们稍微忍耐等候一下。那我们到了第五个大点，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操守。这个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是息息相关的，千万不要把它孤立出来。来到教会才像一个基督徒的，好像像个基督徒的样子，一回到家里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回到社会的工作里面更加看不到你的信仰，这个就是很奇怪的。所以很奇怪的，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面对基督徒的生活啊，基督徒的操守。好，那我们来到了，来了。好，那我们来到了这个第四点之后，我们当然第四五点里面是当然有一个很有忍耐的至高榜样，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个真实的一个又新又活的生命。然后我们来到了第六点里面，就是基督徒操行的什么至高标记，是讲到什么，就是克制个人的行为，提防怪异的教训，标记上顺服领导者，为他们带到在上世上完全。这是我们最后一讲，到十一月份我们才能讲的内容。好，那我们来看看呢，就是克制个人的行为里面，这就是我们所讲到的标记之一，就是什么，就是克制个人的行为，务要长存弟兄相爱之心。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每次我们的讲到这个节奏感不是我们所能够控制的。但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当我们开始终于讲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时候，也就当我们希伯来书讲到第三十九讲的时候开始，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真理走到哪，我们的生命往哪方向去走。到了讲到基督徒的开始，讲到什么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的时候，是溜是马全部拉出来溜一溜，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一些特征，来帮助我们去反省我们生命里的那些东西到底是来自神还是来自人。所以呢，这个就是啊，我们说强调了一个什么，就是常存弟兄相爱之心，不可忘用爱心接待客旅。这个第三，帮助被捆绑及遭苦害的人，这个要很应用哈。这个为什么很应用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确实是我妻子就跟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同工交通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了，因为那个教会被抓了五个人嘛，四个人说听说有好消息，点好消息，就说检察院驳回，暂时没有进行宣判，说是证据不足，要求公安部门继续提供足够的资料，所以使得那四个弟兄姐妹现在当然他请了组内的律师，这是个好的方向，有没有可能人人证据不足就能够放人？当然那位牧者继续在被起诉当中。那我重点是说什么呢，我妻子就跟他们讲说，如果被捆锁的那五位弟兄姐妹的家庭如果有任何的缺乏跟需要，请你告诉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天使教会，我们要纪念被捆绑制造苦害的人，所以我们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教会被抓的那五个弟兄姐妹的家人有任何的经济缺乏或者其他需要，请你告诉我们，我们会，因为他说我们教会刚好刚讲完这个应用，就是这个应用，所以那个姐妹说好吧，我会去问一问我们教会被抓的那几个弟兄姐妹的家庭有没有什么需要，如果有需要告诉我们，天使教会要实践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这些伟大的教导，基督徒要应用上帝的真理来纪念维护并保守婚姻的圣洁。这也是我们提到三个方面，我们就不再多讲，这都是关于婚姻，那要有知足的心，这个也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挑战，基督徒贪财贪名贪利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都有可能。钱财女色名誉权力身份美名都会成为我们的试探和诱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要有知足的心。那我们纪念你的属灵带领者，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一定要记得。你作为教会的信徒，如果你不愿意跟你的牧者见面，你要思考你的信仰，无论什么问题，无论这个牧者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都要去学习去面对，让神来突破，不能停留在那个惹不起躲得起的那个态度里面，这不是上帝的心意。 所以在我们的会员手册里边，章程里边，为什么说每个教会的信徒，他要羡慕愿意跟教会的带领者来往，也为他们软弱带到，甚至用你们的爱来遮盖彼此的那些缺欠。他不是一味的得到，是彼此互为肢体。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最后我们还会讲这个。那纪念你生命与能力的源头是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变的。好，那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讲标记爱，提防怪异的教训。什么教训？我们先来看怪异的教训是什么。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希伯来书里面，在我们是已经接近尾声了，接近尾声，我们说护教学是神学里边的一个，一般你在读本科也好，读道学硕士也好，读一些各种神学博士也好，最后你一定要修的什么，就是护教学。护教学，因为这个对普通的信徒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常常在末世的教会会觉得不够有爱心，你不够有包容，不够谦卑，不够有接纳之心，你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当教会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时候没有问题，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彼此欣赏，没有问题。当要面对一些怪异的教训，错误的信仰，哇，那个时候会搅扰的相当厉害。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怪异的教训要求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他第一为什么要提防那个怪异的教训呢？那个因为是带人离开神的恩，什么意思？就是强调饮食等宗教规条或者是礼仪。就是你知道犹太人那个各种的礼仪好不好，在旧约里面都是上帝所启示给他们的，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因为很多的以色列人只是把它当作一些肉身的那个遵守的规条。等会我们会总结，他们总是，你看大家知道民数记里面读一段经文大家都不太愿意读的是什么？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可以吃倒嚼不分体的，分体不倒嚼的，是吧？有翅无鳞的，有鳞什么无翅的你都不能吃。哇，这个就很复杂。所以犹太人的那个什么可吃可不吃的那个食谱，大家看着那眼花缭乱，你记都记不住，常常要拿起来做工具书去对照一下，突然发现你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你麻烦了，你心神不宁，甚至过几天你的肚子也不行，你的胃病也来了。为什么？你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本来没问题，一紧张胃痉挛胃溃疡，很多的问题就在里边产生分歧，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就像我听刘弟兄住在我们那里听说，有一次他们教会是面临什么，就吃那个什么血，对吧？到他那次来跟我交通说，我们教会为这个吵得很厉害，到底能不能吃血，也是导致教会有分裂的这个危机，对吧？当然有的教会讨论这个吃祭偶像之物到底能不能吃，也是不同的看法，到底能不能喝酒。所以我妻子那天还是提醒我，劝勉我一下，说我们在那天退休会里面，最后我一激动拿着个啤酒杯就跟那些弟兄们说，来我们一起干一杯。哇，结果呢大家很兴奋，就拍了那个照片发在那个群里面。我妻子说，哎，这个有点不太好的形象，尤其我这种人喝了一点酒红光满面。我说好，要小心，是这个提醒很重要，确实需要有时候要注意一下。但是只不过呢，这个东西不是重要的事情，是保罗说吃也无益不吃也无损的时候，不要因食物叫弟兄什么跌倒。所以那天的徒弟兄给我们提醒了，他问了，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喝一点啤酒有人介意的人请说一声。结果他说没人说，没人说，就喝一点吧，就喝一点，求主怜悯，求主怜悯。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有个很好的印度的弟兄，他去世了，以前在江门讲道， 在江门做外教，伯益就纪念这个弟兄叫 AB， 一家人很好，非常好的弟兄，印度人，在印度里面保守的灵恩教会的基督徒，保守的灵恩清虔的教会。所以他们有一次，他有时候我去江门，他来广州，他在江门，我们当时有另外一家教会，我也会一个月去一次，然后有时候也住在他家。他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了，说牧师，有一次我去广州参加你们的聚会，结果呢，你就请我们吃饭，你们教会有一班青年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吃饭，结果你们喝了啤酒。我是的，我记得那天确实我们喝了十个人喝了一瓶啤酒。我并说数量多大无所谓哈，确实喝不少，不多，不是不少哈，不多。结果呢，他说我们认为喝酒是犯罪。哇，我真的吗？是的，在我印度的教会，我的母教会是不可以喝酒的，基督徒喝酒就是犯罪。我说真的，好，对不起，我先要这里，我向你道歉。围着我们那天在你面前喝酒，先表示向你道歉。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认为喝酒是犯罪，我们在你面前喝酒，这是不应该的。我那天晚上在他家，我们两个在一起在厅里面谈话，说我一直祷告忍耐，终于现在你今晚住在我家，我们对弟兄之间，我愿意把我内心的想法说出来。我说，很好，谢谢你。如果你认为喝酒是犯罪，那我们在你面前喝酒，一定要向你道歉。我们不可以因为这个绊倒弟兄。那我当然，我们这个态度是诚恳的，我避免任何情况先回来就我们去谈一点别的事情。但别的事情呢，我又想这个很难，你又不能狡辩，但又必须要回到圣经。所以我们聊的其他事情半小时之后，我的性格还是绕不过去。我说好，我们再谈另外一件事情。我绝对不是为我刚刚的道歉做些虚晃一招的来辩白，我已经无条件的必须认罪。圣经说的，因为你因为别人不喝酒，你在他面前喝酒，就是绊倒弟兄，必须悔改。然后我就说，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个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说，我们谈到一个神学问题了。你们教会是根据圣经哪一个经文？真的没有别的意思，不跟前面那个事情不是要辩解，就是喝一点点酒到底是不是犯罪？我说我承认呢，我在这个观点上是没有看到圣经绝对的立场。我们只是作为弟兄之间在彼此探讨一个真理的一个规范。那后来当然我们谈了之后，他说耶稣变水为酒，那个不是酒，是水变。第二，他说变水为酒也不代表支持你喝酒，当然是我阿们。但是我只说一条，如果喝酒一定是犯罪，耶稣也不应该变水什么为酒。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绝对圣洁的。我并不是说基督可以喝酒的意思，我不是在辩解可以喝酒，而是说如果一个绝对原则说一定不可以喝酒，那耶稣也不应该一定不会变水为酒。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绝对圣洁公义的。所以我认为，我说我领悟的是醉酒一定是罪，欢宴醉酒一定是罪，不喝酒就受不了一定是罪，说他瞎治一定是罪。所以我说我领受圣经呢是某些情况下喝一点酒，如果绊倒人，因为有现场的任何弟兄说，哎呀你怕喝酒啊，你要因为这句话你不喝酒，不能喝。如果真的没有，我也不能判断说喝一口酒就是犯罪。他后来我们两个弟兄呢就到他头，我说这个是我仍然是说明我们在你面前喝酒一定是不对的，一定是不对的，一定是要悔改的，道歉。但是我们回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讨论里面，后来我们最后彼此拥抱，说我理解了你的圣经立场，没事。但是我保证下次我来你家，你去广州，只要你在场，我保证不给任何人喝酒， 不但我不喝，我也不能容许人喝。为什么？因为这个尊重你原本的那个信心的程度不能勉强。所以呢，我们要十五号，我们看到注重宗教规条或者礼仪过于恩典，在饮食上什么专心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我们看看，所以说他会注重宗教规条或者礼仪过于恩典，就是把这个主次给颠倒了。我们说属灵的真理哈，跟异端哈，跟错谬不是绝对要什么不要什么，是次序不一样就不一样。比如说先有信心后有行为是恩典，先有行为后有信心是异端，懂了吗？或得把信心跟行为等同，就是阿弥陀主义的异端，也一样的会是产生异端。就是说因为恩典所生发出来的行为，信心所生发出来的行为什么样，就像我跟孩子们讲一样的，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会犯罪，这是真理。不说因为你现在犯了罪使你成为罪人，这是异端。不是说黑或者白而已，有时候是什么，是属灵的次序不一样，就是异端和正统的信仰。所以呢，我们中呢就注重宗教规条和礼仪过于恩典，怎么就什么，在饮食上专心的人从来没有什么不能使人得益，会捆绑人，会让人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惧怕，胆怯，咬牙切齿的坚持这些他内心没有办法来阿门的事情，是根据错误的记悟。他们根据什么错误的记悟呢？这个经文有点难解哈。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这什么意思？我要跟大家讲，第一，犹太人所献赎罪祭的礼仪本身没有任何救赎功效，所以很多犹太人呢，他们过分的看重他们的这个宗教的礼仪和规条。现在也是，大家还记得吗？12月7号，哈马斯攻击以色列是在哪一天？安息日，星期六，是什么节？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他们行动了。当然，哈马斯是邪恶的，绝对邪恶的，残忍的，畜生都不如的行动，哈马斯。但是以色列人，上帝怎么去对待他们，我们交给主。我们并不能幸灾乐祸，也不是在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跟非正义性我们要有立场。我们说哈马斯一定是邪恶的，是挑起者，对不对？但是我讲的什么呢，就以色列人他现在他们还是很注重什么，他们的那种各种的节日，他们祝棚节安息日，他们基本上不做事的，所以敌人的攻击都是在安息日常常对以色列发动什么进攻。哇，这个好厉害，这个好厉害。因为安息日基本上犹太人都是休息的，不能工作的，不做事的。找我们求主来带领。好，犹太人所献，好，第二，犹太人所献赎罪祭神的血本身也不能洗我们的罪，一定要注意这两个概念。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在第十节，我们有一祭坛，是犹太人也强调一个祭坛，我们今天的恩典里也强调一个祭坛，但他们说的祭坛跟我们强调的祭坛是不一样的。他们所强调的那些宗教的礼仪和规则，我们也看过，是旧约，我们也领受，但是他们所领受的这些跟我们的领受也不一样，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我想问大家，注意，我们这里说我们有一祭坛什么呢？就希伯来书的作者承认犹太人所强调的认知的那个祭坛跟我们的认同的祭坛有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他们认为所献赎罪祭的礼仪本身具有救赎的功效，这是异端的。第二， 他们认为所献赎罪祭司的血本身也可以赎罪，这是异端的。这是什么？这就是根据错误的祭物，他们根据这错误的宗教仪式、宗教的规条、错误的祭物本身的那个焦点，带来了错谬的教导。这是希伯来人最大的挑战，他们过分的看重宗教的礼仪。这个大家我就不多讲了哈。耶稣在讲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什么那个期货，对不对？期货就入木三分的把虚假的宗教规条和仪式、僵化的一些礼仪本身给批驳了、给否定了，这个不是真正的信仰。好，下面我们要快点来看什么呢？什么呢？就是真的教育与教训是什么？我们要明白，我们先破后立。真的教育礼仪是什么呢？是原来伸出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这才是我们的正确的教义与教训。所以我们要明白，他说原来伸出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伸出的身子被烧在什么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所以旧约的献祭的仪式能不能否定？不能否定。基督徒要不要领受？要领受。但是你不能领受在那个表面的仪式和规条本身而已，你要明白每次神让旧约的以色列人献祭什么意义。一次传福音，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什么概念？让他们想起自己的罪，明白他们需要羔羊的宝血埋首他们。但神让他告诉他说，这个羔羊的血是不能洗你的罪的，这个羔羊的血是预表了将来那位弥赛亚的宝血来洗我们的罪。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跟我们所信的是同样的一位基督，都是相信他，不过是相信未来的弥赛亚的宝血洗我的罪，我们是相信已经来过的弥赛亚的宝血洗我们的罪。看到没有，区别只是未来和过去，但是救恩它是超越时空的，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是旧约时代的人是相信未来的弥赛亚的十字架，我们是相信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旧约时代的每一次的献祭是让以色列人想到自己的罪，然后盼望未来弥赛亚的救赎。这个仪式就变得有属灵意义，而不只是停留在仪式上，不只停留在那个做法上。你知道吗？律法主义总是强调实证，总是强调证据，这不是来自恩典的方法。恩典的方式来自你的心灵，来自你内心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当弟兄姐妹面对面的时候，是要用心灵来说话，是要彼此诚诚实实的去面对我们的问题，而不是只求实证。这个实证已经把它表面化了。如果你的心已经邪恶了，你的行为邪恶是正常的，所以你能承认你的心败坏掉了，我们的行为就改变了。如果我们只纠行为的错误，你是屡教不改的。你一定要记得，最多你下次变成一个形式来犯罪，而且你越来越诡诈。上次做这个行为给你们发现了，下次我要小心一点，不露声色，我仍然可以做败坏的事情， 只不过我不给你抓到什么证据而已，这不是来自恩典，这是律法，要小心，不容易，我们的心太诡诈。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第一是这个，第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在城门外哥哥他山上受苦，这就是第二，就是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才是真实的教义，这是基督徒的纯正信仰所明白的。犹太人他们不懂，以色列人现在还在每一年献祭，常常的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但是人人不能得救，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的是这种宗教的仪式，他们以为这样可以赚取他们的救恩，仍然是没有办法的。他们以为这样做可以来讨上帝的喜悦，也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信这些，他们是停留在这个仪式和外表，而不是在真正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好了，我要快一点的过，这个对我们来说不难，对不对？我只是说这两个经文容易给人误解，你只读这经文有时候你会搞不清楚的，这个经文好像讲了半天你似懂非懂，为什么？因为这个经文我承认是有难度的，非常困难，就什么，就从哪一节呢？就从第十节，非常困难。十节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听懂了没有？就是带出了这些都是预表，旧约的那些宗教的仪式有没有被废除？有人说宗教律礼仪律被废掉了，道德律被保全了，我不同意。我是说以色列所有的宗教那个礼仪律和道德律和民事律都被保全了，被谁保全了？被基督保全了。无论是礼仪律的每一个属灵的意义和每一个道德律的属灵意义，还有民事律的每个属灵意义，都被基督成全了。所以神学上有人说，所以说哎呀，礼仪律被废掉了，民事律被替代了，道德律完整的被继承了。我说不对，我是说旧约的所有的礼仪律、道德律、民事律都被基督徒继承了。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经义是被耶稣基督成全了，全备的律法的礼仪和属灵的意义都成全了。所以大家注意，这个神学上是真的很厉害的，每个人有不同的立场，你看很多神学家著作可能跟我的也不一样。我以前我也停留在礼仪律被废掉，民事律被替代，道德律被完全承接下来了。后来我不断的去在圣经的研究里面，在神学的这种探讨当中，我越来越明白旧约圣经的每一个上帝的法则都没有被废掉，都被基督成全。好，下面我们来带着应用，什么呢？就是信徒的责任是什么？那既然你明白了，不要被那些怪异的教训，不要被那些似是而非的那些教导去迷惑，特别到末世时代一定要注意，在末世时代一定要警醒。带着什么应用？第一，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即我们借着信心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从此为主而活，为主而死，荣耀主耶稣的圣名。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带来的什么？是哪一节？哪一节？也就是什么？就是第十三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你要为主受苦。我总是告诉弟兄姐妹哈，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修身养性的一个 教友俱乐部。哎，教会不是一个让你在这里休闲娱乐的一个交友的俱乐部。教会不是你好啊大家好的一个彼此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达到自己目标的团队。教会是常常属灵征战的，教会常常要面对各种的魔鬼的攻击。大家怎么知道？其实你看看整个的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个四十年的历史，你就知道了。容不容易？非常困难。你再看看那先知们，你再看看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那个33年，他得到了多少人？你再看看今天的哈马斯，伊斯兰世界跟犹太人的战争，基督教的发展的历史充满着危险，充满着征战。你再看看保罗的一生，常常面对各种的征战。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们的地上的人生不是如输血气的征战，我们也不是同那些各种的人在征战，我们是跟天空那些执政掌权的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大家要记得，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战场，在这个地上就是要怎么去因着耶稣基督来什么来面对这个世界的征战。好，这个我们来快点看。那么第二什么呢？我们的属灵目标是寻求永久长存的城。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目标很清楚，我们是什么要追求的很清楚，我们是那个永久长存的城，不是地上的这些城，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特别是在中国，你要记得哈。下面这明年，其实我告诉你姐妹，真的会更困难，会更困难。这几天上海的一系列的公司在不停的倒闭，广州现在失业人口已经往60万往80万去迈进，所以现在是非常困难。但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基督徒怎么把我们的目光定在那个永恒不变的那个永久长存的城？最后你看第四个章，我们是常常以颂赞为祭，即借助嘴唇的果子献给神。什么意思？我们常常想一想，首先不是说我们的嘴，而是我们的心到底是常常以颂赞为祭呢，是首先从心里发出来的，不是嘴上说的。我们心口不一不是真实的，就是你在你的心里面，你能不能常常感恩，还是常常把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你知道吗？巴勒斯坦人现在对吧？哈马斯最丑恶的是什么呢？他明明是一个施害者，他挑起纷争之后呢，又把自己说成一个受害者，哇，这个是最讨厌的。常常一些挑起事端的人，挑起纷争的人，又把自己说成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好麻烦。其实不是哈马斯这些巴勒斯坦人，所有的人，只要你体贴肉体的人都是一样，谁是 B 组？该隐。但该隐杀了他的哥哥之后，他先隐藏，哦，杀了他的弟弟，对不对？说，哎，你的弟弟在哪？他怎么说？我怎么知道？我去看守我兄弟的吗？理直气壮，你怎么拿证据来？你怎么说我干了坏事？没有。陈说：“真的没有吗？我没有，哪是证？你要拿证据。陈有没有拿证据啊？什么没有？陈说了什么？你弟弟的血在地里什么？哀告，控告你。”该隐一听，哦，上帝发现了，原来上帝知道我把我弟弟干掉了，怎么办？ 哎呀，上帝，我好可怜啊！不行了，我承认了。那别人杀我怎么办啊？就开始自我可怜，变成一个受害者了。突然把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的角色，那别人遇到我杀我怎么办呢？摇身一变，自我可怜，自我卑贱，赢得别人的同情心，让别人可怜你，同情你，变成弱势人群，就是巴勒斯坦，特别是哈马斯这帮连畜生都不如的人，现在变成一个受害者，要引起世界人民对他的同情。哎呀，我跟你讲，在我们每个人上都是一样的，人性是没有改变的。我跟你讲，谁都一样。我们只要不依靠神，我们只要在靠着自己去行事为人，都是很丑陋的。我们经常讲，人性是经不起检验的。任何人，哪怕你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你是伟大的传道人，我站在这讲台讲到跟真的一样，但一旦体贴肉体，一旦体贴自己的私欲的时候，瞬间丑陋不堪，瞬间卑鄙无耻。人性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要结出嘴唇的果子。你还记得吗？这几天我跟大家有没有思考马斯克讲的一句话，怎么能够消除别人对你的仇恨？他现在第二个，他那个什么，那个博客，那个他的那个帖子里面说，如何消除别人对你的仇恨呢？他到了5个小时，又发了第三条帖子。他说，人要想消除人对你的仇恨，你就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强大到你不可摧毁。然后就由你回头来饶恕他，对不对？你要靠着主强大，耶稣基督他成得胜了，我们不可能得胜，我们没有这样的饶恕的精神。人本身是不可能饶恕你的敌人，但耶稣基督说，基督徒必须爱仇敌，必须宽恕你的敌人，你能做到吗？做不到。尤其你当一个要求一个正在受害人马上赦免他的杀害他亲人的那些被害者，马上赦免饶恕，他能做到吗？做不到。但是只有在基督里面，基督他做到了。所以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必须爱仇敌，必须为那逼迫的你的人祷告，但是罪恶必须要被惩罚，我们对事不对人是这个原因，罪必须被追究，必须受到责罚，必须要承担后果。但是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死的后果，我们却需要被上帝修理和管教，那是神所爱你的表现。不可以逃避责任，不可以因为神对你的赦免，你可以犯罪作恶。No， 这个世界最大的异端是什么？知道吗？现在基督教里面最大的异端是什么？知道吗？叫以爱称义。以爱称义，欧洲失败了，美国现在正在向这个深渊迈进，以色列人也失败了。以色列把这帮巴沙的这帮叫巴勒斯坦人，好吃好喝，好穿好住。巴勒斯坦人，我跟你讲哈，巴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不用交一分钱水电费的，不用付一分钱水电费的，都是以色列人100%无条件的供应的。巴勒斯坦人很多人不用工作的，他们可以衣食无忧的，以色列人来养着他们。他们的想法是，只要足够的爱这帮巴沙的巴勒斯坦人， 他们会被改变，他们会变得善良，变得不再犯罪，变得会跟以色列人从此和平相处的。结果导致这帮巴勒斯坦人无所事事，却继续被那些仇恨的巴勒斯坦人培养那个宗教的仇恨、民族的仇恨。你发现他们的经济再好，原来养了一帮白羊人，他们时刻准备好把这些狼养大之后，他们疯狂的报复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姐妹，这不是今天巴以冲突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教会里面发生事情的问题，是每个人性的问题。一定要记得都是一样。为什么你不能以常常以送葬为忌，每天都变成自己是个怨妇，怨上帝对你不公，抱怨你的父母对你不公，抱怨你的政府对你不公，抱怨你的牧师对你不公，抱怨你的单位的领导对你不公，你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永远都是可怜的，永远都是受害者。有一天你会不停的施害别人，然后你还以为自己很厉害，很可怜。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也要以行善，哎，这样你就还是富有了。当你明白以苏难危机献给神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是富有的人，你是个强大到一个程度，撒旦摧毁不了你，罪恶不能摧毁到你，异端不能摧毁到你，连你自己的罪都不能摧毁你。你要悔改，你悔改之后，你人可以站住，靠着主的恩典站立得住。我说最厉害的就是你自己的罪都不可能摧毁到你，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面，你开始成为一个常常以颂赞为祭的献给神的人。他充满着感恩，充满着上帝给他的能够爱仇敌的爱，他都能做到了，他已经坚不可摧，懂了吗？你就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不是成为一个 trouble maker， 不是在那里就是一个制造混乱的人，不是一个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而成为别人祝福的人，成为一个别人所喜爱跟你交往的人。为什么？因为你能够行善和眷属，你能够讨神的喜悦。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能够帮助他；有缺乏的邻居，你就可以奉献给他，施舍给他。你的仇敌饿了，你可以给他吃；渴了，你给他喝。你开始无坚不摧，哪怕得罪你的人，你可以找他指出他的罪来，你也不在乎了。我们很多人别人得罪我们一般都是中国人，是什么叫忍辱，什么负重委屈求全，不对。如果你真的认为对方得罪你了，你不要把他放在心里，一定要找他面对面指出对方的错来。对方一定会反弹，一定会报复你，一定会攻击你，一定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弱者。忍忍你不要上当，忍忍告诉他你犯了罪就犯了罪，你要悔改，你悔改了无条件的接纳和饶恕，上帝给我足够的宽恕你的生命资源和能力，我自己没有，你悔改，我靠着主的爱能够饶恕你，因为主已经饶恕你了，我还怎么计较你。但你不悔改，我一直会保持为你悔改来祷告，而且甚至到必要的时候执行教会管教，把你交给撒旦，败坏你的肉体或者你的灵魂可以得救。不能够得过且过，不能够蒙混过关马虎了事，因为这是教会，这不是一个教友俱乐部，不是一个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有基督的爱，但也有真理的规范，需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只不过这些规矩是来自人还是来自神，是为了更好的造就弟兄姐妹还是破坏弟兄姐妹， 这个是关键。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那么呢，这个进入责任我们就结束之后呢，我最后跟大家看一个应用。怎么叫应用？就说我当面对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有两个方面，就是我认为有意义，别人却质疑我，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我参加一个活动，别人都认为不应该我参加的活动，对我没有益处，别人劝勉我不要参加这个活动，我怎么办？总有反对的人。那现在我跟大家看什么呢？最后我就应用就结束了哈，这是很有趣的，是把我前面那个应用刚刚那个五点综合在一起的。你自己对号入座都可以，你自己看看你是什么人，然后你就明白你应该怎么做。我今天不但告诉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你自我省察，然后呢你才知道你该做的不该做的。我们来看看啊，温柔的劝说反对者，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脸面的哈，脸面就是说当你做一个正确的事情，别人反对你的时候，你怎么面对你反对者。第二，当你做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别人劝你不要去做的时候，你怎么办？有人支持你，有人反对你，对不对？我们常常面对这个冲突，对不对？那就我讲的一个综合的生命素质，就是基督徒，你把这些我今天讲这些内容你能够理解的时候呢，看看在你身上的水平和应用是什么。来，那么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属灵的作品哈。我们简洁说，当你面对一些灰色啊，绕来绕去的哈，绕来绕去的啊，当你面对一些灰色地带时，你会做什么？如果你认为参加一些活动有拯救别人的可能性，而且你确定神不谴责这种活动，但其他人对你的建议抱有怀疑时，你会做什么？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确定反对者的性质。那反之亦然，反之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做有意义的事情，别人对你有判断，不支持你，你怎么办？反过来，当你做了一件不应该参加的活动，别人劝勉你不要做的时候，你又怎么面对反对者？好，来注意看。第一种，教条而又软弱的，这是第一种人。什么意思？就是说教条而又软弱者的本质上是律法主义者，倾向于用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首先，他们对灵命的看法过于简单，认为成熟的人所拥有的自由空间最小，眼中没有灰色地带，他们的世界非黑黑即白，他就按你说，你说这是罪还是不是罪？有时候真的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有的不是的，不定罪不代表他不是罪。有时候教会是以恩慈对待一些弟兄姐妹的犯罪事件，但是按照恩典的标准，他一定是罪；但是按照律法的标准，单纯你没定罪，他不是罪。No， 不是非黑即白的。有时候很多东西，我们尽可能是以对人是要宽容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说你犯了这个罪是罪，但我们不一定对你的管教很严厉。什么原因呢？因为对人要宽容嘛，所以说我们不得不把罪定下来，但是我们对人却尽可能能够宽容就宽容。但你非要说要么你就定罪，要么他就没有罪，你理解不了恩典的概念。一定要记得哈，我们对人要宽容，对那个罪要恨恶，我们要爱罪人，恨恶什么罪。所以我们有时候你理解不了，所以那么呢，好，非黑即白。然后呢，他们认为遵守一系列狭隘自身的做和不做的规则就是属灵。不是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讲，就是律法主义者的表现。还有呢，最严重的是他们希望所有人都遵守这些规则，一定要拉人站队，在人面前要使劲拉你站队，你支持我还支持他，支持这个还是支持那个，要小心。下面第四，他们往往是成熟的信徒，引号引号哈，自以为成熟的信徒，往往是信徒什么呢？不会因为别人拒绝他们的律法主义而跌倒，他们不会因为你的行为而犯罪，他们只是不喜欢你的作为。听懂了没有？也很敢抢，敢抢，我绝不低头，我绝对没有错，我可以找很多理由证明我没有错。最后什么呢？ 他们带来的危害多于益处，他们扼杀喜乐，没有喜乐，个人没有喜乐，家庭没有喜乐，教会没有喜乐，在单位里面工作也没有喜乐，咬牙切齿的，神说的，我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不得不工作，我单牛做马，中国人的忍辱负重，老还牛精神，这个没有意义，这不是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懂了吗？不是那么沉重的。所以第五，他们带来的危害都有益处，他们扼杀喜乐，抵制美丽，以真理的名义制造丑陋，他们必须学会爱，这第一种人必须学会爱，一定要记得必须要学会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老是按章办事，每次都是说你拿出证据，到拿出证据这一关已经没有意思了。基督徒是什么？是讲内心的态度，恩典是看内心，律法是看外表，恩典是讲动机，看动机，律法是看动作，恩典是讲爱心，律法是讲公平，完全不一样。不要把新旧装在旧皮袋里，不要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这是第一种。你看好，这是第一种人，你大家自己看，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是不是这种人。那你嘛，你是软弱，教条还软软弱的，这个我们同意。好，第二个，真正软弱的，真正软弱的是什么概念呢？要注意，他们人是婴孩，容易被不确定的事情绊倒。神警告我们不要在他们的路上放下绊脚石，需要特别的关注，但是我认为应该花足够的时间去教导他们，软弱不是一个终身的选择，而是迈向属灵成熟的一个发展阶段。容易受影响的必须明白，他们将遇到许多自由程度不同的人，这取决于所涉及的问题，一旦他们理解良心的原则和自由的多样性，他们就没有理由继续软弱下去。软弱的需要被教导，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影响我们，一定要记得，以软弱的人是客观存在的，没关系，要扶助软弱的人，要勉励灰心的人，要警戒什么不守规矩的人。所以呢，那么这软弱的人呢，但是他不能停留在这里，要给他们成长的机会，继续往前走，继续学习，继续长大成人，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积累进到完全的地步。因为只能吃奶不能吃婴孩，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婴孩，是不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唯有心窍熄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做诚实无过的人。软弱的人，我们是不是？你自己再看看。第三种，成熟但不参与的，这是很有趣的哈。成熟不参与的，就是这些人因为有两个原因限制自己的自由。第一，他们限制自己的自由，因为在某个特定领域没有自由，比如他们不能跳舞，不跳舞是因为他们没有跳舞的自由，这无可厚非。有时候我们因为不喝酒，是因为别人，我们不喝酒，你要限制自己，很好，我不参与，所以你喝酒我不参与，我也不判断。第二，尽管有行使自由的权利，但仍限制自己的自由。神的智慧教导他们，行使所有的自由是不必要的，有时甚至是不明智的。根据问题的不同，我们可能都是不参与的。哎，这是一种可能性，就你成熟了，但我觉得我不应该参与。比如说，有人说远离纷争便是人的尊荣，我不参与了，可以。你发现你卷进去可能很麻烦，最好你不要参与，这是智慧的。看看你的生命 成熟度。对，这是第三种人。第四种人，不成熟的参与的。 这种不成熟不一定只缺少知识，而是表现在不明智的行为和对自由的宣告上。他们是自由的拥护者，并且试图让别人加入他们的良心阵营。这种人伤害小羊，败坏施工。所以圣经怎么说？愚昧人不说话也算为什么？也算为智慧，对吧？这是可以的。但最怕的是什么呢？愚昧人还到处说话，还站在一个制高点去评判他所不明白的事情，超过他能力所明白的事情，懂了吗？所以为什么很多父母吵架，我很讨厌什么呢？父母吵架之后让儿女站队，太糟糕了。很多人干这种事，你知道吗？很多家庭里面发生这种故事，夫妻吵架，夫妻离婚，让儿女站队，这是可耻的。因为儿女太幼稚了，爸爸他也爱，妈妈他也爱，你非要儿女站在爸爸这边，站在妈妈这边，你怎么能这样做呢？懂了吗？千万不要干这种事，不容易的，弟兄姐妹。不成熟还要参与，一定要有自知什么之明。包括在这个哈马斯跟以色列哈，你不了解不要评价好不好？你评价评价正确的，你没有那个分辨，你就说我不知道，我为他们祷告就可以了，智慧。你不要说哈马斯好啊，哈马斯被压迫到哪里，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我支持哈马斯，你邪恶了，你太幼稚了，你太无知了，结果你还发表你的意见，还使劲的在那举旗，把你的心里的意念全显明出来了。愚昧人在他所行的事上就显出他的愚昧来，懂了吗？不懂就不懂好了，不成熟最好不参与，参与了你就很麻烦，反而什么挑起是非，制造纷争，挑起扰乱，这个不要做。最后一个就结束了。成熟并参与的什么意思？这些人理解关于自由的教导，并且对自由的应用平衡成熟，他们始终如一的运用自由，能以一种平静没有威胁性的方式行使自己的自由，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冒犯。这是成熟的人，也是应该参与的人，他必须参与。有时候明白这个概念吗？这个有时候没办法，比如说你在家里面，你家里发生事情了，你父母一定要参与，特别家庭重要事情你不能回避，你是丈夫你逃避不了责任的，对不对？你作为妻子也逃避不了责任的，你是爸爸妈妈，懂了吗？这个时候当然你必须成熟，你还不能回避，这时候你不作为也不行，就是看上帝给你的使命在哪里。好了，今天我想呢，这个我背后讲完这个什么概念呢，就帮助大家提到什么呢，你不要认为我跟你讲的还跟你讲的什么关系没有，胡扯，你扯哪里去了？你注意看，你看基督的责任里面，信徒的责任，你要跟主一同受苦，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一同为主而活，为主而死。第二，你要什么？你的目标要寻求永久的长存的成，不要在乎人对你的评价。你要什么？你要以常常以送葬为祭，要行善和捐书的事情。你怎么知道你做的是讨神喜悦的，不讨神喜悦的？如果你做讨神喜悦的，有人反对你怎么办？有人或者你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别人阻止你不要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你怎么办？然后你有什么态度？其实我是什么？我是讲的这个什么呢？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应用，非常厉害。你理解得了，感谢主；你理解不了，也感谢主。慢慢的长大，才理解到我们所讲的这些内容，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你的祷告的应用。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继续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是吧？现在我们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的局面，但是因为主你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你也把你的真理放在我们里面，你把整本的圣经真理 赐给我们，让我们行事为人不再只凭眼见，还要凭信心。而我们凭信心的一个确据，就是来自你全备真理的模样和恩膏。我们赞美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纯净，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全备，何等的良善。有时候也会让我们在嘴里边甜如蜜，在肚子里面却会发苦，因为你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我们赞美你。所以属灵的人可以看到万事，人却不能看透它。这就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在主里面被你的圣灵透过你的救恩，透过你的十字架所对付过来的，让我们出死入生，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也透过你的灵在我们里面，透过你真理的每天的教导，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团契生活，让我们生命一天天长大，使得我们能够又鲜又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造就我们。我们赞美你，从而你让我们能够与主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也让知道我们所追求是那永恒的天家，不是地上的暂时的东西。就让我们能够常常以颂赞为祭，常常的来感谢神。我们不是个怨妇，因为基督已经完全的赐福给我们他白白的恩典。我们在基督里边都本来贫穷，都成为了富足，无论是物质上，在灵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喜乐，在生命当中所经历的恩典足够丰富了。所以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边的富足成为一个感恩的祭献给神。我们不是个怨妇，不是个受害者，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被上帝所眷顾的儿女。我们赞美你，所以我们也就能够来靠着主去行神所预备我们行的善，也能够常常愿意奉献施舍，去帮助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越来越强大，强大一个程度到一个程度，面对真理，面对生命的信仰，我们向着坚不可摧的方向迈进。而坚不可摧的人却懂得有智慧的对待反对者，既不纵容反对者的犯罪，能够体恤我们不同的反对者的软弱和一些生命的状况，我们却能够饶恕我们的敌人，饶恕任何与我们作对的人，我们都能够由主你来的饶恕。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本来就是最不配被饶恕的人，我自己在罪人中就是个罪魁，是完全不配得恩典的人，神竟然已经饶恕了我，我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去抵挡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恩膏，抵挡耶稣基督在我们所成就的恩赐。我们理当饶恕那些得罪我们来求得饶恕的人。谢谢你，你帮助我们强大，你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来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同时也能够提醒我们的软弱，好让我们在我们不同的角色里边来尽上我们的本分。谢谢你赐福给我们弟兄姐妹，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得胜的信心，有一颗依靠你的心，单纯依靠你的心，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都会犯罪跌倒，我们只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我们都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接纳和饶恕，也能够赢得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的真诚和彼此的相爱。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 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